第39集。玉溪夏天没有回洛杉矶，他要去高盛实习。玉溪学的是数学专业，那时候林婉和他商量是学数学还是学金融，两个人破天荒一致地认为要学数学，都觉得这种基础学科学的东西扎实，金融那些都是耍花枪，捡起来容易。但是找实习的时候，数学专业的弊端就露出来了，很多华尔街的大公司根本不招数学系的学生。好在高盛一贯是不拘一格招人才，在校园里基本就是海选，玉溪才有机会拿到校园面试机会。面试他的是一个快30岁的男子，名字叫陈明慧。他那天已经面试了一大堆人，面有倦容，看到面容清秀的玉溪走进来，不由眼前一亮，人也精神了。陈明慧从概率到统计，从金融到编程再到智力题，轮番轰炸，玉溪都一一从容作答。再加上玉溪地道的没有一点口音的英语，陈明慧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。你是今天唯一一个全部答对的，等下轮电话面试吧。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电话面试，玉溪逮着机会说了一通投资价值预测模型，说实在的，好多也是临时从网上搜的。好在玉溪能说，从数学公式讲到金融含义，从模型的合理性谈到局限性，说得跟他真懂似的，把电话那头的人砍得晕乎乎的，就拿到了去公司总部面试的机会。玉溪面试的部门是投资分析部，一天8个人马拉松似的对他轰炸，到最后他觉得脑子都要炸了。好在他们几个都觉得玉溪各方面知识扎实，人看起来和他们很合拍，能融入这个团队，最后就给了他暑期实习的机会。那天他进了高盛的高楼，迎面见到了来学校面试他的那个叫陈明慧的，他正在复印一份文件。早上好一些，那个人跟他打了一个招呼。
早上好。
玉溪不知道该称呼他什么好，如果是按美国人的习惯，他应该叫他明慧，可是在中国文化里又似乎太亲近了。好在明慧并没有意识到他措辞的犹豫，把他领到了他的 cubicle 前，随后又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拿了一台崭新的苹果手提电脑给他。
你就用这个吧，你先熟悉一下高盛自己的一个开发系统 SecDB 和 SLAM。 SecDB 呢就是 Security Database， SLAM 就是 Security Language。
玉溪连说好，他捣鼓了好几天算是搞明白了一些。 SecDB 就是一个数据库平台，而 SLAM 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使用的语言。玉溪一早就听别的人说起过这个神秘的 SecDB， 现在看起来不过就是一个 NoSQL 数据库。原来 SecDB 是存储方法的结合，而 SLAM 呢就是存储数据结构的语言。他想，果然金融的很多东西都是花架子。到了周五的时候，陈明慧带着组里的几个人在公司的 cafe 吃饭。玉溪上一次面试的时候就注意到他的英语有一点点口音。
你是大陆来的？玉溪问。
对，我是。
是因为我的口音吗？陈明慧笑着问。
是的，我妈妈也和你一样有一些口音，她也是大陆来的，来这边念研究生。
玉溪平素并不是个话多的人。
哦。
明慧没有接他的话，而是接着问他 SecDB 用熟了没有。玉溪说还好，不难学，并把自己对 SecDB 的一些体会说给大家听。高性能的并发读写特征，还有 key value 的组织结构，我觉得其实和 NoSQL 数据库是一个思路。明慧看了他一眼，
有意思啊，看来你数据结构学得不错嘛。
不久，就是一个模型分析论证会，陈明慧是主讲人。他虽然英语有口音，思路却特别清晰，一边讲着模型，一边就在 SecDB 里面写着程序，用调出来的数据证明他的模型。模型列好了，数据也调出来了。同事 Michael 在底下交头接耳，明慧一个粉笔头扔到他头上。
Michael 有什么意见吗？
Michael 抬起头讪笑，没有，挺好的。
玉溪不由多看了明慧几眼，这个人
聪明机智，做事也有范儿。投行的辛苦，玉溪以前早有所耳闻，但是自己到了里面才真正有所体会。晚上九点能回宿舍就算不错的，好在纽约大学离高盛不远，地铁几站就到了。那天玉溪在忙活一个信用衍生产品的分析报表，很多不熟悉的金融术语和模型弄得他头大。看看快十点了还没弄完，他又看看明慧的办公室，门一直关着亮着灯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玉溪发现自己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投向明慧的办公室。玉溪啊，你还没下班啊？明慧站在玉溪的 cubicle 前了，他身材挺拔，站在那儿像一棵白杨树。
哦，你不也是吗？ Michael 催着我把这个做好了给他。
玉溪看他过来了，心里有点慌。是给富国银行的那份报表吧？那个会议推迟到下周了，你不用这么赶了。
哎呀，早说呀，这个 Michael 真够 pushy 的。
玉溪心里松了口气。行了，回家吧，明慧说。玉溪收拾了一下东西，两个人一起下了电梯。走出楼，天上繁星点点，闪闪烁烁。玉溪抬起头，
哇，这么多的星星。
明慧也抬了头，可不是，这么多星星，看起来他们都隔着好近，可实际上都是上万光年的距离。能在纽约城看到星星也不容易，玉溪说，
我家在洛杉矶南边的尔湾，那里的星星很多。
我家是北京的，北京的夜空几乎很难看到星星了。明慧又说，
你叫玉溪，
哪两个字啊？
啊，玉呢是 jade 的意思，溪是 creek， a creek full of jade。
哦，玉溪，好听的名字。明慧若有所思，玉溪从不觉得自己的名字好听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心里很有些高兴。两个人说着话，不一会儿就到了地铁站。分手的时候，玉溪心里突然有些惆怅。一天中午，玉溪出去匆匆买了一份三明治，准备接着干活，正巧在楼前看到明慧，她侧着身子，眯着眼睛，手里夹着一根烟。她抽烟，和玉溪妈妈一样，是个抽烟的人。玉溪心里有涟漪泛起。在明慧抬头看天的那一刻，玉溪觉得自己的心沦陷了，她连忙上了楼，坐在电脑前，却什么都想不清楚。明慧终于上了楼，从玉溪的 cubicle 前面走过，玉溪闻到了她身上一股淡渺的烟味儿。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明慧的身影，直到她进入办公室，玉溪的目光又回到自己的电脑上，但还是理不出头绪，她长长地叹了口气。玉溪到处搜有关陈明慧的信息，她从脸书上搜到了一张她的相片，一张好像还是很多年前的照片，那时候的他还很年轻，是个学生。玉溪盯着他的相片看了好久。玉溪知道大陆来的都在用微信，他知道林婉也在用那个。林婉那时候要加他，他也只好注册了一个微信号，但是极少用。现在突然就想起来这个，可是他怎么好意思直接问明辉要他的微信号呢？玉溪突然意识到他有明辉的手机号啊。组里前一阵子在赶一个项目，明慧给了手下几个实习生他的手机号，说万一有紧急情况可以和他联系。玉溪灵光一现，在微信里加了他的号码，果然显示了一个头像，是一棵大榕树，浓郁的墨绿色树冠，他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，也许本来就没有一个所以然。玉溪没敢发出好友邀请，把手机扔到一边，又看着苹果机的屏幕发呆了。七月底的时候，公司部门去哈德孙河公园开了一个 BBQ 聚会，庆祝这个季度部门业绩出色。长长的野餐桌上摆满了琳琅满目诱人的美食，熏鲑鱼、鳗鱼寿司、红鲜大虾、各种糕点、水果。玉溪拿了一盘，坐在河边的长凳上吃了起来。一会儿 Michael 和明慧也过来了，几个人一边吃一边聊着。
Hey Michael， 去打篮球啊。
那边有人招呼 Michael， Michael 以前是校篮球队的， 一听有篮球可以打，高兴地奔了过去。长凳上只剩了玉溪和明慧，玉溪突然有些紧张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倒是明慧很坦然。
你秋天是什么打算？准备继续来高盛做实习，还是回学校选课？
玉溪其实也没怎么想清楚，他心里是想接着干的，大概因为可以时时见到他，但是玉溪也没有觉得投行就是他想做的。
也许吧，他似是而非地答了一句，不过我不太喜欢投行的节奏。
我们这还算好的，是做后台不是前台，而且我们这个部门比起那些并购部门又轻松了不少。
明慧笑了，我不知道这种生活的意义。的确，这里的每个人都很优秀，每个人都充满了锐气，都是精英，都拿高工资，过着优越的生活。但其实每个人压力都很大，加班多，竞争激烈，心里大概都很疲惫吧。
玉溪看着潺潺的河水，明慧看了他一眼。
是啊，除非你内心真的喜欢这个行业，不然其实就是金钱的奴隶。
他顿了一下，突然说，其实我心里也疲倦了，每天累得跟狗一样。有时候真想去一个地方，没有工作的压力，粗茶淡饭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醒了就看看书，听听音乐什么的。
一个没有人的孤岛，岛上到处都是鸟语花香，一个叫桃花源的地方。
玉溪看着他，他很想加上如果再有一个相爱的人就十全十美了，但是他说不出口。
是啊，一个世外桃源。
明慧也笑了，你中文很好啊，连桃花源都知道。
嗨，马马虎虎吧，可以读，写就不行了。
玉溪笑了，
你的名字很有意思啊，玉溪，抽烟的都知道是一个香烟的品牌，不过我其实想到的是玉溪那个地方。
那个地方非常美，我去过呢，像是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，
也许该躲到那里去。
明慧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，
不过吧，这也有些像白日梦。
两个人不由相视一笑，像是在分享同一个梦想，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。玉溪心里有一丝丝的温馨和甜蜜，夏天的风懒懒的暖暖的从河面上吹过来，
又得浮生半日闲呐。
明慧轻轻地说了一句，玉溪不太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也不好意思问，他突然有些懊恼以前没有好好的学中文。那一段日子，玉溪觉得上班成了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，加班也变得不那么令人讨厌，尤其是大多数的时候明慧也会在那儿加班。明慧的办公室离他的 cubicle 不远，他一抬头就能看到那个房间的光亮。玉溪觉得明慧看他的眼光也是温柔的，尤其是上次两个人在公园里聊过以后，两个人心里像是有一个共同的小秘密，至少玉溪是这么觉得的，只是他没有把握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么觉得。玉溪忍不住又在微信里加了他的号码，这一次他的头像变了，变成了一束的桃花，桃花之下是溪水潺潺，花瓣都落到了水中，头像下面还加了一个标签，浮生若梦。玉溪心里头突然有一丝颤，像是谜底被他看到了，又像是不小心撞到了别人的一个秘密。初夏的时候，以敏收到林婉一个微信，
哎，最新情报啊，贾胖子现在和他们公司一个85后美女走得特别近，你留神点啊。
以敏一个机灵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贾胖子上次来北京之后，他和九科基本就断了，一心一意想和贾胖子修成正果。
真胖子说的呀，贾胖子现在也很犹豫，就跟真胖子讨主意。
是这个美女主动进攻的，
林婉回说。这个以敏相信，贾胖子平常创业忙得四脚朝天，肯定不会主动撩人。
但真胖子怎么会把朋友卖了？
以敏好不诧异。
实话跟你说吧，你当初跟我和海婷讨主意，我马上就跟真胖子说了，真胖子马上告诉贾胖子，贾胖子立马就去一趟北京。用真胖子的话说呢，先把人拿下来再说。
林婉在那头飞速地敲了一行字，一敏看着不由笑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他还以为是上天的旨意，原来都是老同学胳膊肘往里拐，碰着自己人呢。一敏又一想，自己一个中年大妈还带着个拖油瓶，和85后美女比起来哪有什么竞争力啊。这几年总有热心人要给一敏介绍对象，对方一听说他带一个学龄前的孩子就打了退堂鼓。又一想，假胖子没孩子大概也想要个孩子，可是自己过了生育的最好年纪，假胖子原来一直没挑明，大概也是有这个顾虑吧。一敏这么想着又泄了气，就在微信上说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，我哪能做得了主啊。哎，这可不是你啊，你不是最好强的吗？林婉又说，你呀也不要心气那么高，说点软话也没什么，毕竟现在假胖子是选择的一方嘛。一敏回道，我再想想吧。好吧，话我可给你带到了，要怎么做看你自己了。林婉又敲了几行字，坠散的纸片，一群鸽子翻飞，开始变得比刚才活跃起来，而在那样的高度，命运实际上拼不出更完整的东西。脏地与风景无关，仅仅是集景。一敏放下手机，看着那几盆月季陷入了沉思。月季花开了，上次假胖子在的时候还含着苞呢。他一直是个唯物主义者，觉得命由我做，福由我求，但是这几年又慢慢的有些信命了，自己都很自相矛盾。一敏整个晚上睡不着，翻过来覆过去都是假胖子的笑脸和俏皮话。假胖子是发光体，嘴贫心热，自己亮也能照着别人亮，让人开心又让人踏实，一敏不想错过他。可是能怎么办呢？马上飞到上海，自己去了和年轻貌美的85后站在一起，比较不是更加明明白白吗？再说家里还有个瓜瓜呢。一敏想给假胖子发条微信，半天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一敏第二天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干脆什么也不说，和假胖子还是和往日一样说话。倒是假胖子自己想起了老同学这一层，去问真胖子，真胖子只好承认自己泄了密。晚上假胖子给一敏发信了，你知道了？你是说85后的美女吗？一敏回答，现在的85后啊比我想的厉害多了，我都跟他说我在北京有个女朋友了。假胖子赶紧撇清自己，其实你也动心了吧，年轻貌美，不然也不会找真胖子商量了。也许你对我呢只是想完成年轻时候没有实现的一个愿望而已吧。一敏想自己当初不也是如此吗？可是我现在不年轻了，还有个孩子。假胖子那边停了好一阵子，终于打出了一行字，的确有这个缘故，但是不正是因为我们从年轻的时候一起走过来，所以有那么多共同的记忆和语言吗？我们每次都能聊得那么开心透彻。你这么能侃，哪个姑娘和你说不上话？一敏刚打出去这句话就有些后悔了，这不是吃他的干醋吗？这么想着就撤了这句。撤了什么呀，我最讨厌微信这个功能了。一敏打了个偷笑不说话了。一敏同学啊，你给我拿个主意吧。真要我拿主意？真的？那好吧，看在咱们这么多年老同学的份上，你照顾一下我吧。一敏心一横敲了一行字，假胖子打了一行咧嘴笑的表情附和，然后敲了一行字，听一敏同学的，绝不吃里扒外。他知道一敏平素心气高，不轻易说软话。一敏笑了，说真的啊，远距离的确对关系有影响，我和肖楠当年就是分开太久了，咱们呢还是要努力搬到一起。假胖子又敲了一行字，